今天这段圣经呢是紧接着21章前面耶稣洁净圣殿的这个故事，因为在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你可以说直接就挑战了当时的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在2000年前耶稣的那个时代，虽然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某种情况下是几乎是政教合一的，特别在犹太人当中。当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的时候，他在他们当中选的一些所谓民间的领袖组成了一个公会，这公会当中很多就是祭司长，然后长老，还有一些法利赛人的领袖，就被称为拉比，这些就是教师们。那么这70个人可以说他们被授权处理他们民间所有的事情，那因此他们等于是替罗马政府来管辖犹太人，专门有政治上的权利的。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在我们抗战时期的时候，在日本统治的地区有所谓汪精卫的那种政权来管辖中国人民一样。所以在重庆的角度来看，那叫汉奸，这些人就是犹奸，犹太人替罗马帝国服务来管犹太人的。可是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是有权有势的。而圣殿是每一年无数的人来朝圣的地方啊，奉献的地方等等，所以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财富。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不仅仅是洁净了圣殿，当然它有很多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在那个行动上，可是直接冲撞的就是那些在管辖圣殿地区而且拥有一切经济利益的那些祭司长，那些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所以在这个之后，在前面我们提到他们来质问耶稣，你有什么权柄让你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洁净圣殿的时候他推翻这个换银钱的桌子等等这一类的事情。换句话说，这些祭司长认为我们的权柄来自于罗马凯撒皇帝，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难道你要挑战罗马皇帝的权柄吗？耶稣间接的回答，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那你先回答我问题，我就回答你问题。耶稣就问说，施洗约翰从哪里来的？他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呢？人间来的，那就是人间的，不管是有名望的人也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如果是天上来的话呢，那你们祭司长为什么不听从施洗约翰呢？所以这些祭司长一下子就碰到这个两难的问题了。如果说是他从天上来的，他怎么样能够说为什么他不接受施洗约翰的教训呢？如果说他是从人间来的，当时犹太的百姓都认为施洗约翰是从神来的，又跟群众的意见有了抵触了，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知道。所以耶稣的回答说，你既然不知道，或者你不想说我也不必答了。然后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了三个当中的头两个。那我们曾经在不同的场合都说明过，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加上约翰福音，四本福音书都不是耶稣传啊，所以他并不是要巨细无遗的把耶稣生平的每个细节告诉我们，也不是按着时间的次序把它描绘出来的。所以这个四个福音书像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常常看到报纸常常会有叫做政治上的 cartoon，政治上的卡通哈，画一个像，不是用照片的。所以甚至3岁的孩子一看到有一个人长得像一个猴子，耳朵大大的，那个小孩子都会说奥巴马，一个漫画他就知道这是奥巴马。为什么？他把他的特征可能要夸大一点，然后又变成那个人人看见了。因此福音书，四个福音书的作者用不同的方式来描绘耶稣的某一个侧面，他的形象，因此在用字遣词还有材料的取舍之间，就是为了让你看见那一个形象。所以呢， 很有趣的是，洁净圣殿的事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都记载。那尤其是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的记载非常的相似，从时间上来讲，都是在耶稣最后殉难前不久发生的事情。但是洁净圣殿之后，马太福音记载了三个比喻，耶稣讲了三个比喻，这却是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写法都不太一样。那基本上呢，马可福音记载了其中第二个比喻，就是关于一个凶恶的园户的比喻，那个园主跟园户或者说佃农之间的关系，那个马可福音记载了，路加没有，马太有。但是内容来讲呢，马可写的比较详细，马太反而比较浓缩一点。第一个比喻关于两个儿子，也是一个葡萄园的园主跟他两个儿子之间的这个比喻呢，马太福音是独家的记载，独家新闻，很多报纸都在抢独家头条新闻，那这个是马太的独家新闻，马可没写，独家也没有。那么下一次22章第一节提到娶亲的宴席这个比喻呢，马可没有，路加是有的，可路加福音的娶亲的宴席的比喻不放在这个洁净圣殿之后，他在另外一个环境中，另外一个场合，耶稣讲过这个娶亲的比喻。那如果你要说回到原来的情景，耶稣当时到底讲了哪几个，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只是马太要用这个三个比喻来描绘，来解释耶稣洁净圣殿这个行动所要表达的含义是什么。所以他用三个比喻来帮衬托这个东西，让你更了解耶稣洁净圣殿里面所谓的属灵的含义，所谓的真理是讲什么。因此他用三个比喻放在一起来解释，那么当然有这个加强的效果，因为讲一个比喻固然可以表达，他讲两个讲三个的时候呢，整个就可以凸显耶稣洁净圣殿在他算是他一生中几乎最后的几件事情之一。这个不是一个神迹，但是表达耶稣他作为一个弥赛亚，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替人赎罪的弥赛亚，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用三个比喻来表达啊。那么同时这三个比喻也可以让你看见，一方面他跟这些宗教领袖的冲突已经到了最高点，最高点啊，所以这个之后没有几天之内，耶稣被捉拿，然后就殉道，所以这个已经到冲突到最高点。那同时耶稣也用三个比喻来表达一件事情，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末日神的审判。因为三个都讲到最后末日的一个审判的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点也是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正如这个礼拜在 Boston 发生的事情一样，一刹那之间欢乐变成悲哀，一个喜剧变成悲剧。所以你的人生，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人生，你现在面对的是好像快乐的开始，从此可以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或者这就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基督徒的人生观常常不断地用各种方式来提醒我们，那就是每一天你必须当成你一生的最后一天来过，你才不会糊糊涂涂的过日子，你才不会一夜之间，然后你说怎么搞的，怎么搞的，人生你永远不知道你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那么如果你把末日的审判，人生的结局常常放在眼前，然后过你每一天的日子的时候，你的生活是丰富的，是有意义的，是神要我们过的人生。这是我们一再的提到，孔子的观念是未知生焉知死，基督徒的人生观是未知死你如何生。你常常把人生的结局放在眼前，你反而懂得怎么样运用你每一天所拥有的机会、恩典、力量，做你该做的事情。那这两个比喻都是跟葡萄园有关的哈。那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尤其从旧约开始，葡萄园往往是指着以色列 犹太，就是神的百姓，所以以当时来讲就是神的选民，就是葡萄园。那葡萄园的园主，那通常就是掌管者、拥有者，那就是神。所以葡萄园跟园主的关系，往往就是神与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到了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曾经用葡萄园、葡萄树来形容什么呢？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就是神，是栽培的人，就是园主。”所以用这个来形容这个葡萄园，就从种族上、政治上的以色列人，扩大为所有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也就是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是葡萄园。所以耶稣用两个葡萄园的比喻啊，第三个比喻下一次要讲22章的，那是婚宴。但头两个完全是一样的，葡萄园都提到园主，只是第一个比喻是提到园主跟他两个儿子之间的一个关系，那第二个比喻是园主跟替他经营栽种葡萄园的这些佃农之间的关系，但都是葡萄园，都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所以很明显的，我想当时的听众，包括当时的这些跟耶稣有冲撞、有敌对的这些祭司长，都听得出来耶稣的比喻主要的重点在什么。只是两次耶稣都用同一个方法，因为耶稣用的是一种犹太教的拉比，就是他们的老师在教导用的方法，就是用问答的方式。其实在当时不但是希伯来人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都是用这种方法，都是问答的。他们不是讲一篇演讲，他们都是用跟学生之间的问答。所以犹太的拉比跟学生之间用这样的方式，耶稣也是如此。所以在马太福音特别记载的时候，他好几次都是耶稣讲那个比喻，然后叫这些宗教领袖你自己回答该怎么审判。为什么？因为这些宗教领袖在当时同时也是法官，所以70人的公会被罗马帝国授权的时候，他们其实做很多审判的工作的。那因此耶稣的方法就好像一个比喻，当作一个例子、一个公案，丢给这些做法官的说你怎么判，然后他们就提出标准答案，然后耶稣就借着这个方法，对，你说的对，你判断的非常准确，然后你就是那个该被审判的，你知道吗？这是用这种方式来回答。所以每一次宗教领袖都回答了标准答案、正确答案，然后正确答案之后，该被审判、该被定罪的就是他们自己。所以他们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错误。那其实在旧约圣经中我们也常常看到类似的方法，像譬如说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王的时候，大卫犯了淫乱的罪，去跟他的手下乌利亚的妻子发生婚外情的关系的时候，拿单是用这样的方法。他讲了个比喻，一个有钱人，然后旁边一个穷光蛋，然后穷光蛋只有一只小羊，然后有钱人很多钱，羊等等等，然后他请客的时候他不杀自己的羊，他就把那个穷光蛋唯一的小羊杀了，你说该怎么判？大卫说：“那人该死，罚他4倍。”拿单马上就说：“你就是那一个人，你作为君王，非病无数，你为什么去侵占了你的部下的妻子？他唯一的妻子。”所以大卫自己判的，你判的对。但你就是那个该死的，罚他4倍。所以大卫4个儿子死于淫乱的罪，他自己说的4倍。那圣经当中耶稣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所以第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很明显的是葡萄园的园主，他有两个儿子，他先来对大儿子说，其实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大儿子、小儿子，其实你看英文圣经啊，它很明显都是他对第一个孩子说，第一个是大儿子吗？不一定，他有两个儿子，他可能对第一个孩子说，这可能是小的，可能是大的。但我们中文翻译成第一个就是大儿子，第一个是小儿子啊。其实原文并没有长子、次子的这个明显的这个表达。不过总而言之，两个儿子，这个不重要，是大儿子、小儿子不重要。他只对第一个儿子说， 我今天要到葡萄园做工，你跟我一起去。然后他的大儿子说我不去，他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那懊悔其实在原文你翻译成比较简单一点平凡一点，就是说他改变心意了，他说我不去了，结果呢改变心意了就去了。可这个改变心意这个字的希腊文也往往在不同的上下文翻译成悔改，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懊悔。懊悔严重一点可以像认罪悔改啊，那简单一点就说啊想想啊不对，这样改变心意了。但其实在圣经中所有的悔改都是有一个转向的意思，就从原来的方向180度倒转，所以这个本身是有一个悔改的意思。因为到最后耶稣用同一个字来形容的时候，31节用这个字的时候却是有这个悔改的意思。最后税吏和娼妓到信了约瑟和约翰，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肯悔改，就信他。所以这后面那个字很强烈的是悔改。可前面这个大儿子本来说不去，后来改变心意了，后来懊悔了，也可以说悔改了，他转过来了，他去了。所以说不去结果后来是去了，然后又对另外一个儿子说跟我去葡萄园做工。这个儿子呢嘴巴很甜，他回答说好我去我去，后来却不去，就没有去。所以真正到葡萄园做工的话，第一个儿子去了，第二儿子是让说要去从头到尾没有去。好，31节，你们想这个你们是谁？你们就是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些宗教领袖，你们想你们来判这个案子，到底谁是真正遵行父亲的旨意的人呢？他们回答说是那个第一个儿子。对，耶稣说对，太对了。然后从这个急转直下，那就是说就是说的对，但是你所看不起的税吏啊罪人啊这些娼妓啊这些人，你看不起的这些人就是原来离弃神没有遵从神旨意，可是后来懊悔了就回去了。所以他们悔改了，他们信的是己约翰，而你们呢，你们是说我们要听从神的旨意，好像说父啊就对天父对神说呀我们要去，但事实上你们从头到尾却没有悔改。当然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其实严格说起来字句都是对的，有时候为了讲话比较口气比较顺一点哈，所以31节一开头说你们想，直到这里好像说讲故事讲完了，就问这些宗教领袖说你们想想看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才是听从父亲旨意的，语气是很顺。可是原文的希腊文的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是28节一开头你们想一想，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等等，他这样开始。所以你们想这个字是放在28节的头一个字，而是放不是放在31节的，我们中文把它放在31节。那所以其实那个字放在最前面的时候是有点强调说好你们来问我，我是凭谁的权柄来洁净圣殿，你们来问我，我的权柄从哪里来，我也问你是不是约翰权力从哪里来，你们不肯回答，那你们这样想一想好了。好，有一个故事开始了，所以你们想一想。其实这个故事一方面是这个比喻的头，也适当是后面连续三个比喻的头，就你们想一想啊，用这三个比喻你们自己来想一想神怎么看这件事情的。这第一个比喻一个园主跟他儿子，第二个比喻一个园主跟他的佃农，第三个比喻就是娶亲的宴席，三个比喻都是用你们想作为总的开始。这个不但是要这些宗教领袖想一想，也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来想一想。那么这些宗教领袖其实所做的事情正是今天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可能会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会在口头上有一个承诺，我们会称呼他为主啊主啊，但我们所作所为却跟神的心意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的5-7章所谓登山宝训的里面，在登山宝训的结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第7章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关键字眼，那个动词就是遵行，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不是嘴巴说父啊主啊的人。那这一个另外一个儿子就是嘴巴说父啊我要去，结果没去。所以耶稣问谁是遵行那个父亲旨意的人，他们回答很正确，第一个原来不肯去，后来实际用行动表明他们去了，所以他们是真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虽然最初好像抗拒，最初说不肯去，但后来他们是去了。但是另外一个儿子是嘴巴说主啊主啊父啊父啊我要去，结果没有去。那到最后进天国是谁呢？是第一个儿子。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像是以赛亚书二十九章所说的，我们用嘴唇亲近神，我们的心却远离神。因为心远离神，所以我们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今天一方面我们现在在美国这种西方的国家，我一再说美国不能算是基督教国家，因为基督徒占的比例在全国到底要算多少，可以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承认有上帝，这个包括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甚至这个里面也包括穆斯林，穆斯林相信有阿拉，名字不一样，就是上帝，然后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可做任何的事情可能跟神的旨意是完全无干或者相反的。那不单单我们这一次 Boston 的恐怖事件的两个穆斯林，我相信不是每个穆斯林都认同他们的做法，可能大部分不认同，可是他们可能是为了阿拉做这件事情的。那在西方国家也有，我们现在不说穆斯林，我现在说基督徒，是不是每个基督徒他嘴里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呢？我想我们身在这个地方，你周围看看，因为尤其在纽英格兰这个地区，三分之二的人，超过65%自称是天主教徒的，可是并不能代表他们所作所为是代表一个真正的，不管是广义的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该做的事情。所以这都叫做嘴里称呼主啊主啊，甚至可以每个礼拜你这条路走下去，一个很大的天主堂，你看的停车场就知道有多大，那停车场肯定有我们5倍到10倍大。那多少人去望弥撒，然后他可以做完全相反的事呢？这就是所谓的嘴里称呼他为主，可是实际上所做的行动是恰恰相反的。请问这样的人能进天国吗？所以耶稣说，只是嘴里称呼我主啊主啊，却没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所以这件事情不但在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耶稣对那些宗教领袖们说，我想历世历代的人，包括基督徒，包括一个在基督教氛围很强的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都要反省我们个人，可能我们自己也是所谓的口头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的行动是将来能不能进天国最后的审判的基准是行动，而不是口称。在今天有很多的人特别是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常常会说，哦，圣经上不是说吗，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我心里信了，我嘴巴说我信耶稣了，天国我是一定去的。那你可能没搞清楚，第一个口里承认，这个承认要花多少代价呢？在耶稣那个时代，在圣经所提到的口里承认的时候，很可能是要命的。如果在文革的期间当抓在那里，信教的人就是反革命的时候，你能嘴里承认我就是信教的，要杀要剐就随你，那你那个口里承认还真的有点分量。现在在这种地方你说的话谁信呢？至少中国人不会信的，中国人都很聪明，都知道嘴巴说一套做另外一套的。所以嘴里承认，心里相信，嘴里承认，这嘴里承认不费任何代价的。那就跟这里所说的一样，那个儿子说哇我去，结果实际上没去，所以将来是进不了天国的。但是多少时候 不是说别人如何，很可能我们自己就是属于这种嘴巴说一套，实际的行动证明我们是另外一面。所以在西方国家这样的问题很多，所有意大利黑手党的拿起机关枪打人的时候都先画个十字架，打死了人再画个十字架。那这个画十字架什么意义？他所谓的天主教徒什么意思？黑手党的都是天主教徒吗？他们能代表天主教徒吗？可是他嘴里说他是的。那这一切的事情是发生在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在圣殿当中，发生在今天可能世界的每个角落。太多的人口里称耶稣为主，可是实际上我们的行动是完全相反的。这样的人你说能进天国吗？那耶稣对这些宗教领袖说了，他说你所看不起的，你所藐视的这些所谓的罪人，包括当时的税吏，因为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所以税吏是他们瞧不起的，他们认为是宗教上道德上各方面的不洁净。娼妓那别说了，那其他的罪人，他说你瞧不起的罪人倒是比你们还要先进神的国。你要记得马太福音很少用这个字神的国，都是用天国，因为犹太人忌讳称神的名字，所以把神的国变成天国。但这是其中少数的少数，马太福音用这个字，用神的国，而没有用天国。当然意义上没有差别，没有，没有什么真正的差别。但他说你们所瞧不起的人比你们还要先进入天国，倒是你们这些宗教领袖，你们就像另外一个儿子，口头上是称神为主的，因为事实上他们是宗教领袖，每天要带领群众做各种的宗教的仪式，当然几乎是天天不止一次，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带领群众敬拜神，当然口里称耶稣称天父为神嘛。可是你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信，所以你们不能进神的国。他说施洗约翰是凭着义路，就是神给他的路，到你们这里来传天国近了这个信息，你们不信。这些娼妓这些罪吏这些罪人你们所瞧不起的，他们倒是信了，信了以后因此他们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而你们呢看见了还是不信，也不悔改，不懊悔，就不悔改，所以你们怎么会进神的国呢？所以宗教领袖们的标准答案却定了他们自己的罪。但你知道他们看见施洗约翰所行所为，但是他们就是硬着心不肯接受，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要反省，我们会不会常常属于这种听见了但是我们就是用千百个理由来推脱作为借口，所以我们没有去遵行神的旨意。将来审判是按照我们所行的，不是你所说的，你说的只是可以有口无心的说，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用嘴唇亲近我，你的心却远离我。我们的行动代表的是心，嘴巴说的并不代表你的心。第二个比喻是又是葡萄园，他提到葡萄园跟这个园户或者说佃农，因为在当时特别在耶稣的家乡加利利这个地方呢，很多地主往往不是本地的加利利人，所以他拥有很多的田产家业，那他们有很多葡萄园，就请当地的人来他们来培育这些葡萄，所以他用葡萄园做比喻。但是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我说过在旧约中出现过很多次，而这个葡萄园的比喻特别跟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以前讲过的很相似。第五章的那个以赛亚书第五章的比喻是提到葡萄园主有一个葡萄园，他讲到的倒不是这个佃农人的关系，是这个葡萄园，他费了很多心思栽培这个葡萄园，然后也是像这边所说的一样，也弄了篱笆，然后也挖了压酒池，也做盖了一座那个守望楼，那怕那个野兽啦或者是仇敌来了。只是后来呢这个葡萄都结出野葡萄， 就不能压酒的，不能酿酒的葡萄，所以等等，对，所以后来原主就把这个葡萄园废弃了。这是在以赛亚书第五章所说的。这边同样的葡萄园，那现在的不一样，就是说变成葡萄园主跟耕作的这个佃农之间的人跟人的关系了哈。但是同样的是一种冲突。那么，然后他这边就说，这些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以后，34节说收果子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去收果子，啊，收果子，收果子也可以说就是去收那个佃农要付那个租金嘛。那么在旧约利未记有特别提到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其实跟当时的农业环境有关的。他就提到说，通常种葡萄园的时候，从耕种开始啊，种葡萄园从栽种，然后生长等等，然后有好几年，大概两三年树会长起来，然后结葡萄。但是那时候的葡萄是不能够吃或者酿酒的，事实上要到第五年的葡萄才可以，才够成熟才可以用。所以因此这边说，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并不是每一年收果子的季节到了去收果子，而是从它栽种开始五年之后，园主才第一次去收租金。因为前五年不能结果子的话，你还要钱，那这个佃农他一无所有，是在这五年还没收成吗？他付什么东西啊？所以五年之后终于有果子收成了，然后要收果子的时候就要付这个租金了。所以五年之后园主才开始他整个的投资开始有收成，然后他要去收的时候，然后派了仆人去了。结果呢我说马太福音记载的很简单哈，如果你看马可福音就详细的记载。35节这边是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石头打死一个。但马可福音就用好几节，派了一个被打了，再派一个被杀了，再派一个，这样就好几节详细的讲。那马太福音就一节就把它搞定了，就是派了很多仆人，有人被杀，有人被打，等等，这样就把它一节把它解决了。总而言之，所有的仆人被打了被杀了也有，最后甚至原主打发了儿子去也被杀了。那其实我说过，葡萄园的比喻从旧约先知就常常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以色列国。那因此以赛亚书第五章为什么这个葡萄园的园主把整个葡萄园废弃了，就是因为这个葡萄园本来要结好果子，就结出野葡萄，是不能吃不能酿酒的，整个废弃了。所以因此那边是提到说，神把以色列国跟犹大国放弃了，他们就被掳到外国去了。所以在讲的比喻是讲神跟以色列国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那在这边他用这个比喻提到的那个原主派仆人去的时候，这个仆人是指谁？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也是跟历史连在一起的，从以色列国的历史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他们今天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整个的过程在讲什么？就是神派遣历代的先知向仆人一个一个来，可是他们不听从，拒绝他，甚至有的先知是殉道被杀的，就跟这边所说的一样，被石头打死的也有，被杀死的也有，那也有被打的。总而言之，历代的神的仆人都受尽他自己所谓的选民拒绝甚至杀害，一直到耶稣的时代。而耶稣是所有一连串的被杀的仆人，所谓历代的先知的最后一个，事实上是神的儿子，他用这个比喻来形容。那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们提到葡萄园，提到这个仆人的时候，我想他们心里是可以理解到整个犹太历史就是如此。因此讲到最后，他说儿子也被杀的时候，然后耶稣再一次把这个问题丢回给他们，丢回给他们。第40节，他就问这些宗教领袖，请问那个原主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你说他要怎么办呢？因为宗教领袖我说是做审判官的嘛，做法官的嘛，很有经验的，你说这个案子怎么判呢？ 宗教领袖提出标准答案，正确的答案，可是又再一次这个答案就印在他们自己身上。那所以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一个强烈的信息，这个葡萄园好像是神的子民，神的国度，但是他的仆人却不被那个佃农，那个佃农是什么？是奉派来管理的，奉派来治理，来栽培这个葡萄园的。那就好像宗教领袖他们在牧养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应该是佃农，可是事实上呢，他们拒绝的是原主所派来的仆人，甚至杀了他的儿子。他们认为说杀了他可以承受占他的产业，因为当时的罗马法律规定当中有一条是说，假如这个财产的拥有人，像这个葡萄园的原主，他财产拥有人他死的话，他儿子可以继承，可是万一他儿子也死了，那没有人继承了，没有人继承的时候，在当时的法律来讲有一个可能性，不是说绝对的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说因为这个园丁在那边耕作很久，他们可能有权利可以拿到这个财产，在某种情况下不是绝对可以拿到。其实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在台湾也发生过，很多一个地本来是公地，公家的地，那很多人没地方住嘛，难民搭个窝搭个棚就住在那里，一住住了40年50年以后，现在说啊不行了，公地要拿回来，我要盖公家大楼，可是我住40年了，就叫我走啊，所以要给钱啊，不然我怎么会走？所以呢，明地不是他的，他住了40年，他也有某种权利啊。所以呢，通常我们都还是政府有时候还要付点差遣费啊，什么费啊等等。其实他完全对这个土地没有任何权利的，可是继承事实已经那么多年了，所以在罗马法的规定，一个原主。如果他没有继承人，那么死了以后也没有任何家族人可以继承的话，那么有可能这些园丁在这边耕作这么多年的人，说明他们有权可以继承。所以当然这是一种某种情况下，那除非那个家族人都死光了，否则的话他这个儿子死了还有别人可能也不一定拿得到。所以这些园丁的想法呢，可能过分的天真，但是至少是恶意的。他觉得把这个继承家业的杀了，说不定我们还有权利可以占他的产业。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他的算盘打得错了或者怎么样，总而言之，耶稣是用这个比喻主要来形容，如果这样情形发生的话，如果你是一个法官，请问你怎么判？他们的判决很简单，41节是他们自己说的，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把葡萄园另外租给那些按着果子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对了，如果是我的话，再加两个字，答得对极了，就是你们。所以神要下毒手，他毒手还是这个宗教领袖讲的，要狠狠的，好，越狠越好，将来神就要狠狠的除灭你们。那你注意看马可福音这段比喻，马可福音有记载，但马可福音的记载呢，耶稣没有问这些领袖，是耶稣自己说的。耶稣自己说，讲完这个比喻以后，耶稣说，你说园户怎么办？园户当然要把他杀掉，对不对？然后等等，所以这个话是耶稣讲，可在马太福音这个话是宗教领袖回答的，但重点答案是一样，是谁说的而已。这边这个整个比喻的记载都是一再的用耶稣问，宗教领袖们回答，回答的答案都是标准正确答案，然后讲完耶稣就说，你们就是那个该死的。所以每一次他们都自己陷入自己的网络里面去了，这个陷阱里面去，他回答了标准答案，可是自己却是该被定罪的那个人。所以当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这些人的时候，其实要除灭的就是那些站着这个葡萄园却不能够忠实的缴租，忠实的执行这个原主所吩咐的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他们是要被除灭的，坏的这个恶人，这个恶的园户。 然后呢，将来这葡萄园会转给那些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那谁是能够交按时候结果子的园户呢？是另外一批人，他们可以好好的经营这个葡萄园，按时候结果子。那所指的人，可以说从耶稣的时代开始之后，他的门徒等等，今天的教会成立，历代的那些忠实按照神的旨意结出圣灵果子的人，牧养的人，那些就是好的园户。但是也有一点我们不可忘记，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教会历史当中很多教会的领袖也可能就跟当时的教会宗教领袖是一样的。所以不是因为他是今天的教会领袖他就是好仆人，也有很多现在的所谓历代2000年来的教会领袖，可能是主教，可能是谁谁谁，这些人却跟这些祭司长是一样，是没有结果子的，没有交出任何的东西出来，他们是要被除灭的恶的园户。所以对于历代的忠心的仆人是一个安慰，是一个提醒，可是对于历代所谓侍奉神的人，这都是一个警告。如果我们是园户却没有按时候结果子，也交不出果子来的时候，我们是要被除灭的。所以这所说的不是指他们，2000年前的他们，不是我们说的谁谁谁，有可能我们是不是一个能够按时候结果子。所以当他们这样回答的时候，耶稣在下一步的说明之前，他先用了第一个一个旧约诗篇118篇的2节圣经来回答他们。诗篇118篇是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其实从诗篇118篇来讲啊，这个诗篇直接的应用啊，其实是应用在以色列的百姓啊，不一定指的特定某一个人啊。这是118篇，他里面提到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的时候，其实这边所说的是好像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族当他们国家灭亡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好像是被一个石匠，他要盖房子的时候，有些石头他觉得大小不合适，总有人把丢到旁边去，被抛弃的那块石头却成为房角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做的。世界上的历史，世界上的人看到感到稀奇，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好像被抛弃的石头却成为 keystone 头块石头。那这边耶稣是把这个比喻用在他自己身上，所以这一块石头是指耶稣自己啊，所以跟诗篇118篇的那个讲的对象哈有点改变，但事实上这是一个预表，因为以色列国整个所预表就是耶稣自己，所以他这边讲到这个字。那那个字的翻译呢，就是那个头块石头是指什么？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头块石头它其实英文有的翻译成 keystone， 只是这个头块石头是地基的房角石，房角石是 cornerstone， 还是你一个圣殿也好，或者大房子一进去，他们通常用个拱门，它不是个四方形的门，是个拱门。拱门是有一个力学的作用，因为它石头这样一个个拱起来，所以它接起来的时候呢，石头自己的力量夹住，所以它不会掉下来啊。你水平的那种门的话，你要用很好的接着剂把它接起来。古代的还没有水泥的时候，没有很多这种连着剂的时候，平行的门拱，然后一块一块石头用各种的粘着剂把它粘住，蛮危险的。所以古代罗马人盖的房子那个门一定是拱门，那拱门就是一块一块石头，那拱在那里的时候你不用粘着剂它都不会掉的。可是万一出了问题的时候，最中间的那一块它叫做 capstone 就是顶石，是拱门最中间的那块石头，它一松动会掉下来的话呢，可能会打死人的。 所以这个 keystone 是在地基下面的房角石，还是拱门顶上的 capstone， 是 cornerstone capstone。 很多的圣经学者有一些争论，是这个还是那个，我们通常的理解都是在做房角石，就是地基的房角石，因为地基当了很多石头，但是房角石因为要支撑两壁墙，所以房角石可能是所有的地基当中石头最大的一块，最重的一块。很多人在争论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有的圣经学者也提醒，从四十四节来看，可能他是故意用双关语，它可以是房角石，也可以是顶石。因为什么？四十四节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就谁绊到这个石头摔了一跤的话，你会摔得鼻青眼肿。那顶石在头上，对不对？你会去踢到这个石头吗？不会的，那就是房角石。他在弄地基，在盖房子，你在乱走，然后啪一下踢到那个，咔摔了一大跤，那个石头又大又硬，所以会摔得鼻青眼肿，摔得粉碎在这里，那是房角石。可是什么石头会掉在你的头上呢？那是 capstone 顶石，那会掉在你头上的。所以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很明显的是把这个 keystone 这个头块最关键性的石头，同时可以预表房角石，可以代表顶石。不管是哪一个，这个石头，如果你是踢到这个石头，或者石头打到你，你一定粉身碎骨。也就是说，这个石头是神自己所拣选所设立的。我说在诗篇118篇本来是指的以色列国，现在所指的那一块石头是特定指的耶稣，神的儿子。如果你绊倒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就摔得粉碎，或者他砸在你身上啊。当然这个石头砸在你的身上也有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个比喻的意思，因为但以理书最后他见到一个异梦，是尼布甲尼撒王啊做了一个梦，醒过来以后他忘掉这个梦，他只是很害怕，想不想那个梦，到处去问，就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最后他决定要把所有这些解梦的人通通杀了，最后是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年轻的但以理，神给他启示，然后他去告诉尼布甲尼撒王说，王啊，你看过的而忘掉的梦就是一个巨像，金头银胸铜的腹铁的腿，那个代表是人间的帝国，人间最强的国度，从巴比伦帝国一直往下，巴比伦到波斯马代，然后到希腊帝国，最后是罗马帝国，但整个帝国是被一个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下去，整个全部毁灭，人类历史的结束就是人间帝国结束了。所以那个石头砸在什么身上全部粉碎。其实我想在这边耶稣在用这个的时候有提到但以理书的那个背景，但是耶稣在讲这个诗篇的时候就问这些宗教领袖，这个经你们没念过吗？当然他们说念过念过，他们一定念过，因为他们在很多节期的时候要念这段圣经的。但是你念过呢，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42节开始耶稣进一步的来说明来解释，神的国要从你们当中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因为你们是那些站着园户却不结果子的园，那个恶的园户，没有结果子，你们没有交出那个东西来，所以原主要把它拿夺去，就是神要把你们这个国夺走，赐给那些能够结果子的百姓。然后就提到那个石头，谁掉在石头上必要粉碎，石头掉打在神的身上，谁就把它砸烂，用这个来形容神最后的审判。所以43节又一次提到我说过马太福音不常出现的那个字，神的国。所以马太福音13章天国的比喻，对不对？都是天国。第5到第7章所谓登山宝训全部是天国，但是很少数几次用神的国，而在马太福音21章他连续两次用神的国。那第一次是娼妓税吏这些罪人 先进神的国，这边是神的国从你们当中夺走，你们不能进神的国，神的国与你无分无关。所以都是提到末日的审判，末日的审判是以你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是不是结果子，来作为你一生最后的一个结论，盖棺论定。也就是说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是以我们所行的来做最后的审判，而不是所说的，也不是误以为好像 你是这个葡萄园的拥有者。今天我们常常有时候产生这种混淆，特别是包括基督徒，也包括教会的领袖，教会不是我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看错的话呢，很可能我在做很多教会的施工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我是把这个园当成我的园，其实这是神的葡萄园，他才是园主，我们是园户，是园丁，是佃农，我们要交果子。那如果你把这个主权的拥有的讲法搞错的话，那是大错特错。另外一个，每一个信徒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结果子吗？我们有果子可以交给神吗？这永远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许多时候如果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发现乏善可陈，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交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将是恐惧战兢。所以最后45-46节，这祭司长法利赛人听了两个比喻以后，已经心里有数，明白耶稣是指他们说的。只是当然下一次会提到22章这个娶亲的宴席以后，耶稣并没有结束在这里，又再讲了一个比喻，进一步提到天国的比喻，然后提醒这些宗教领袖，也提醒历代的信徒，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将如何面对他。所以可能我也好，或者师母也好，我们讲过不止一次，就是说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神学院的教授警告我们，我们这些神学生读书在干什么的，读完书将来当了毕业做传道人。我们的教授说，将来你到天国的时候，就要像你到美国入关，特别像洛杉矶、旧金山啊这种大都会，移民很多的时候，哇，那个验护照的人山人海。那除了外国旅客以外，你知道有各种的哈，什么公民绿卡的走这边，外国旅客走这边之类的。天国比较简单，天国没有旅客的哈。你想有到天国去观光一下，出来没这事儿，进去或不进去。所以天国，你有天国通行证吗？就在这儿。他说但天国呢好像这个移民官一样啊，他分几排的，有一排是给传道人的，叫做神职人员那一排。一般信徒英文叫 layman 就是躺下来的，平平凡凡的，我们叫做平信徒。这中文谁发明这个翻译法我都不知道，不过他很传神了，因为 layman 躺下来都是平的嘛，所以其他信徒都是平躺着了，平信徒还传道人。我们神学院教授说啊，最好啊你们就排那个平信徒这一排，这边过关比较简单。为什么简单？有跟没有就是牧师这一排啊特别麻烦。为什么？即验起过去所做所说的，每个人如果讲起履历表，牧师拿起履历表是很大的，曾经在什么什么教会都写过多少书，教会多大亮丽啊，到天堂的时候一验起来，然后天堂审判官可不是人间呢，他才不看你履历表的啊，问起口供来啊不得了了。他是说啊，当然有些是我画蛇添足，我会加上我的想象力，如果一个大牌牧师在你前面，我们这种小牧师跟在后面，就他进去了。你在上海，你在中国北京你就知道了，在美国那种大使馆验关通过率很低的，现在比他高很多了。以前啊十个过一个啊，那个人签证拒签了，你排到他后面心里想，哦惨了，他条件那么好，哇还有奖学金拒签，那我就没了。如果在天堂前面的那个大牌牧师 巨钱出来了。你后面这个小传道就说，哎呀惨了，大牌牧师没过关，我能过吗？可能小牌的牧师传道都过关了，大牌的没过关，因为大牌的后面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神都知道，人不知道的事。所以耶稣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想不是指着两千年前犹太的宗教领袖而言的，也对今天所有历世历代信徒，还有包括我们这些做牧师、做牧师、做传道。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些话，常常对我来讲是好像一根刺一样，不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主啊，我是那个只有嘴巴说主啊主啊，其实在做另外一件事情的人吗？我可能可以骗得过世上所有的人，但是我不能够骗得过天上的神。将来我是能够结果子的人吗？如果没有，神的国会从我们当中被夺去。所以历代有很多神的仆人都曾经有类似这样的话。有些人说你要逃避上帝的呼召，就是做传道人的呼召，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今天我们都是说神的工厂没人啦、啊，来啊来啊，赶快啦，哎呀别想了吧，赶快上上上，我们叫拉达志愿兵的啊。可是真正神的仆人就知道，你没有真的神的呼召，而且你不知道你在侍奉谁，将来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位神的时候，你别轻率的、草率的，或者是自欺欺人的，以为你在做一件事情，别人看为是更神圣的，就会得到更大的奖赏。不见得，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面对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每个人要教的是不一样，可能神委托某某人，他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教会里面做了这样是那样事情，他要为神给他的托付负他的责任。我们不一定都是传道人，更不是那种大牌的传道人，但是你有神给你的一份，你是不是忠心做了你的那一份？好像一个园户，园主给我一块，我要怎么样按时候结果子，这是你要负责任的事情。我们不必去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他要为他神给他的那份来负他当尽的责任，交他该交的账。好像说有些人有他管理十万亩地，跟有些人只有两亩地，交的是不一样。可是问题是你是忠心的，你就进去了，不是十万亩跟一亩地的问题，是你是不是忠心的仆人。盼望我们都被神来提醒，圣灵的光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求主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从心里遵行你旨意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常常多结果子的葡萄园。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你自己忠心的仆人，而不是常常嘴巴说愿意，实际上我们的行动却显示出完全相反的事情。许多时候我们不但对神嘴巴说愿意，可是我们的行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与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们在听到一些教导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往往显示出我们心里的真情。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好让我们能够有一天在你的恩典之下坦然无惧的，在你的施恩座前蒙受这样的恩典，得以进入你那永恒的国度。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